受戒的这些规范啊，这些啊，这些道理不能死板板的啊，不能死板板的。皆俗之化，随机而可而举可也。我们接啊，接引这个众生啊，接引在家的啊，这些众生啊，他是随着机缘而举啊，是可以的。好，这个是讲自是。如果说在诚实若是在这个萨婆多论啊，他是要从他来受的啊，从他来受的啊，一定要有师父在啊，他有师父在才行。好，我们翻过来第38页。好，萨婆多论38页的第一行，第一行他就在解释我们刚刚前面那一段，我们简单看一下。出子上从他，就是刚开始我们前面那一段哈、哦，翻过来我们刚刚前面那一页的上面啊，出刚开始讲的是指上文，上面的文呢是要指从他受，这个呢是指萨婆多论。好，一定得从他受。律下啊，律下就是律中云，以下啊就特别讲可以明赤明啊，就接下来是明确的指出来是可以自己自是来受。成论八戒一通自是啊，诚实论啊，八戒是可以通自是的。所以呢啊，所以那个五戒就也可以。文如后引，这个文如后引我们这里是没有引出来的啊，这地方是在纪元记忆的卷十有一段文啊，有一段文，这段文我念给大家听啊，文如后引这段文我念给大家听，大家稍微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段话我看了以后发现也不错啊，所以给大家一起分享。好，这个文如后引啊，它是讲五众通受的话啊，这是指那个萨婆多论，萨婆多论特别提出来一定要依着师父受来受戒，来受戒。那么他虽然讲五众都可以受这五戒或是八关斋戒，可是皆是弘法之人啊，这萨婆多论他讲说都是弘法之人才算啊，这个是特别强调的啊，意思是说虽然开元沙弥也可以啊，沙弥尼也可以，可是呢他特别讲啊是弘法之人，意思是说都可以，就是他得懂戒律的内涵啊，懂怎么开解这个要受戒的人，懂得所有的仪轨各方面他都很清楚的，这样帮人家受比较好。但是呢沙弥就有资格咯啊，虽然他很多地方还不见得很懂，可是他所受的戒，他的这个层次，这个戒虽然他知见上可能不见得完全学习到很圆满，可是呢他的这个层，他的本身就有这个身份可以帮人家受皈依跟五戒，好，他这里是特别这样子讲。好，成智二论，开智受者非为长途，就是说你诚实论以及大智度论两部论，虽然开元可以自己受啊，自己受五戒啊，受八戒，可是这不是经常，不是正常状况。啊，如果没有人的话啊才可以这样子，没有人的话才可以，没有师父的话才可以。所以如果说是在台湾啊，在台湾啊，台湾交通很方便，台湾很多师父，那就不行了啊，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行了。如果你现在是在如果师父是在一两千里以外，你总不可能说要以前没有飞机啊，你还要一两千里以外，你光走路就走好几个月了啊， 这个就很辛苦啊。所以他是在这时候之下才有开源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段啊，看一段另外一段话。这段话不是这个文奴后引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自士受戒的一段话。好，这段话呢啊，我们这个在家贝兰没有，可是呢在传戒正范，传戒正范这是一本仪轨，是传这个三坛大戒哈，还有传啊很多戒啊的一个标准本啊，这传戒正范范本呢，好，很正确的范本。那么这里面在卷四的地方，他又引了《菩萨璎珞本业经》的一段话啊，来讲。那么这段话是怎么讲呢？说佛子就是啊，佛弟子受戒有三种受法，受戒哈、啊、有三种受法。第一种，诸佛菩萨现前在前受，得真实上品戒，这是第一种受法，意思是佛事的时候，真的佛在，啊，真的有佛在，佛菩萨现前，在佛菩萨的前面受，这时候得真实上品戒，啊，这个跟佛菩萨的摄受力、威德力有关系，啊，二者第二种受法，诸佛菩萨灭度后。千里内，千里一千里以内，有先受戒菩萨者，请为法师受教授，其弟子得正法戒，是中品戒。啊，就是说要请，就是要请在千里内要有法师，啊，千里内有法师的话，那么就要去请法师来受戒。那么这时候你得到这个戒，得到这个戒体。可是呢，他这里是讲中品戒，这里的中品上品跟我们之前讲的中品上品啊下品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讲法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不能比较我们之前讲的，他这里的中品是有他另外的讲法，好、啊，意思是说没有在佛菩萨前面受得那么殊胜，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是在法师前面有受过戒的法师。好的前面来受戒，好，那么第三个啊，就是比较再更退而求其次，就是诸佛菩萨灭度后，千里内又没法师，一千里内都没法师，则应在诸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但是这是下品戒，意思是啊，是没办法的状况之下啊，就是啊，是你这样受算下品戒，意思就是。也没那么殊胜，但是呢还是可以这么做啊，这个是我们讲啊，跟大家做个参考啊，有这么这样子的啊一些概念啊，大家要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啊看在38页第二行，叶书云，若准多论不得重受，如果从上不多论来看是不能重受的啊，依诚实四分俱开重受，好，依诚实论啊以及四分律，它是可以重受五戒的，可以一受二受三受都没关系。这为什么上不多论它不能重受？因为它认为五戒的戒体是设法，设法就是有执爱的东西，就是有个物体在，有空间的，它是占空间的，它既然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设法，所以你受的时候就是有个设法，你这个你产生的这个设法就是物质了，好，在我们简单我们的现代术语来讲，它是属于物质的，好，它的戒体是一种设法，所以你就没有理由再会增这个，这不可能再增加嘛，因为它是固定一样啊，一个物质嘛，啊，你受了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就是有就是有，它也不会特别怎么样，好，所以它就是一辈子只要受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不得重受，你重受也没有用，所以它就没有重受的道理。 所以他们才主张这样，因为是把戒体看成设法。那么为什么陈时中四分律他会特别讲可以重受？因为他把戒体看成是非心非色法，非色非心法，它是属于无作戒体，啊，是无作戒体，它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啊，它可以依着重受而增长。如果你观念正确，发心不一样，你的受的戒体就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可是它可以自然无蕴的任作，任蕴的运作，叫无作戒体。好，因为它的对戒体的解释方法不同，角度不同，所以他们的这个就有可以重受跟不可以重受的看法了。好，那么陈时论呢，他在解释这个这个可以重受，他举的例子啊，有举到茉莉夫人啊，故在下面茉莉夫人第二第三重受五戒及其证也，就是证明啊。这个茉莉夫人呢，她是哪一位呢？她就是舍卫国的波斯匿王的夫人。舍卫国舍卫国啊，佛陀那个时候的舍卫国，他是舍卫国那个国王叫波斯匿王，他的夫人啊，他的夫人叫茉莉夫人。那么这个是这是律藏里面的一段故事。好，我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茉莉夫人她为什么讲第二第三重受呢？因为茉莉夫人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她看到佛很欢喜啊，然后听闻佛法很欢喜，她就跑去受五戒，受了五戒之后又继续听佛讲法，越听越更欢喜，又发心求佛想再受五戒。他刚开始很欢喜的时候，刚开始还没受五戒的时候很欢喜，然后受了五戒之后，他在听佛讲法就证出果，茉莉夫人就证出果。哦，他一证出果就起了大欢喜，哦，非常大的大欢喜，哦，一证出果他就又更欢喜了，更欢喜之后他又想要再发心，还想再受五戒，好，他就第二次再重受，第二次重受又证了恶果，又证恶果，好，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二、第三重受，好，受五戒，这就是茉莉夫人。啊，我们现在是我这个现在是很难想象的，那时候啊，要证悟好像很容易啊，要证出果哈，啊，很容易，可是我们所以以前人的根气哈，真的是很立根呐，啊。再加上佛陀呢，他又懂得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哈，就知道要用什么话，一针见血的给他开导，马上就心就打开来了。好，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要发愿常随佛学哈，普贤四大愿啊，常随佛学啊，你要常常要发愿要能遇到佛，还要常礼佛啊，常常重跟佛啊三宝的一缘缘呢，我们要生生世世你只要碰到佛你就没问题了，好，碰到佛就没问题了，佛几句话我们就啊，你就算没证果哈，你也是往前跨了很大步啊。所以这个是茉莉夫人。纪元是云，多宗五戒其必进行啊，这个萨婆多宗呢，他认为五戒呢是要进行受，故但一受亦无从加，所以呢他是只能一次受啦啊，没有再重受了。陈宗不尔，陈时论啊，陈时宗就不这么认为。认识长短啊，你的要受戒的时间的长短啊都没关系，随受随增啊，二三重受啊，前面讲的二三重受四件本律，二三重受就指茉莉夫人的故事，在这个四分律里面有讲到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就看四分律中的 的受戒的那个这个戒的因缘这方面就可以看到了。好，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好，这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五戒讲完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小字，这是很简单的对照，把我们刚刚的这个料简杂相第七相哈，全部对照过一全部都把它简单的列出来。第一个对趣就是，这个畜生道也可以受，鬼道也可以受，但是呢，那个上婆多宗 跟陈时中他看法就不一样。这个上婆多宗呢，他是认为于道众生不得见，只能在人道那个只有在这个其他三恶道众生是没办法得到戒的可是陈时论不能就不知不尔他不这么认为。陈时中呢就认为于道众生只要有知解就可得戒，就是知道有这个智慧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得戒了。第二个见顿不同，就是上婆多宗他认为一定得五戒一起受，不具受不得戒，不具受就是不全部一起受就不能得戒了。这陈时中呢就认为可以分开来，不具受得戒不具受还是可以得戒体的第三言处不同上婆多宗就认为说五戒必进行，八戒必一日夜。五戒呢，他一定受五戒，一定得进行受，不能一日两日或几年受。那么八戒呢，他是认为一定得一日夜受不能说一次多受几天，不能这样。这是上婆多宗认为。那么陈时中呢，他认为言处任意皆得，你把它延长，八关斋戒延长也可以。五戒呢，你时间缩短可以，就是我持戒的、发愿的、发心的时间，任意皆得。第四个，具之不同，就是你具备的持戒的内涵，我的五戒，五戒里面就是口业这一戒，妄语，就单指妄语这一戒，两个中持的内涵不同。多宗认为，但发四支，就是杀盗淫妄四支。陈时中，他持戒的内容呢是杀盗淫妄，这妄是分四个，所以总共七支。除了杀盗淫以外，再加口的四七支，口的三口的四支，总共加起来有七支。这是两个不同。自是不同就是上婆多宗认为定从他受，就一定得从出家五众来受才可以可是陈时中认为可以开源自己在佛菩萨形象前受戒可以自己自是自己在佛菩萨的形象前受，可是呢最好这个不能随便开源，得在找不到法师的情况下，才可以，才可以。从第六从受不同，萨婆多宗认为不能从受，因为他认为戒体是色法，它并不是非色非心法。既然是色法，所以你受了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不用重受了就不重受。陈时中的认为他开源可以开源可以重受因为他的戒体他是属于非色非心法，依发心不同而增长。发心不同受戒的时候得的戒体依发心不同而增长。所以你不同的时间因我们闻思修一开始可能受的是下品心的戒。可是呢，我们经常闻思修， 啊，我们的心胸，我们的见解也越来越开阔，那我们就越来越享受上品心的戒啦，哈、啊，所以就会可以再去重受，陈时中是这么认为，哈、啊，所以这是整个六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好，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八关斋戒。好，今天就进行到八关斋戒了。好，第三节八戒。好，八戒，八戒里面分为六项，第一个四名，就把八关斋戒啊这个特别的名，那个名字解释。第二个公义啊，他的功德啊，见人呢就是问啊，问责难啊，忏悔做法料检。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项四名。夜宿云，云戒云斋云观者，就是八观斋戒。好，这个戒、斋跟观这三个字呢，众民乃意莫不摄敬归心也。好，虽然名字都不一样，可是呢，它主要的用意是一样的，就是好摄受敬的法，让我们能够就是所有的清净的这个法，能够归到我们这个心。八关斋戒，言八戒者。言八戒者，八即所防之境，戒者人治之业。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这个戒的内容呢、就是五戒哈、又再加上不高广大床啊，不香花蔓啊，涂香啊，然后不歌舞唱妓啦、这个呢是八关斋戒。但是八关斋戒最不一样的地方，它戒正，连正淫也戒，就是完全离欲，离开男女所有的欲望，它是戒这个。但五戒没有戒这个正淫哦，五戒只戒邪淫。那八关斋戒是都戒，整个都完整的戒。所以八呢即所防之境，我们呢要持守的这个境，持守的内涵。戒呢是人治之业，我们一受就有这个戒体，那么它是一个能够对治的这个力量，这业就是这个力量。言八斋者，斋为其也，其一其心，或言清也，尽摄其律，如是贤士亦号斋也。这个八斋有另外这个特别，他这里特别去强调的，就是说这个斋呢就是整齐的齐，就齐一齐心，让我们这个心不要乱，能够慢慢的统摄回来，本来很乱的心慢慢的统摄回来。或言清也，尽摄其律，让我们许多的烦恼都能够摄受回来，让我们身心静下来。如是贤士，如世间的贤士呢，这个是指清净的的一个士，贤士亦号斋也。以前古人常常自号他常常写一些书，说我在什么斋写下这本书，什么斋什么斋写下这本书。可是现在的斋变成用在饭店素食店。有一次我自己也很好玩，我在我那个我在我的那个我以前在万里，以前我现在在瑞芳，早期我在万里养病，我把我养病的那个房子题名叫做养西斋，常养西方九品莲花了，意思是常养西方的莲花养西斋。我把自己的那个房子写了一个养西斋，结果来看的人都跟我开玩笑说你这里是养西斋素食馆。这个斋 这个斋现在都用来当素食馆了，所以现在这个斋也不好用了。好，这个斋本来以前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一个清净的房子啊，也把它叫斋。所以言观斋者，即静谧非逸，静定身心也。啊，就言这个八关斋，关斋者，啊，就是静谧，啊，就让我们身心啊，给它啊，要有所节制，不要让它放逸，静定身心，啊，让我们身心静下来。这个静下来感觉真的很好呢，哎，静下来感觉很好。因为我们常常烦恼很多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好。纪元是云啊，初总是三明啊。刚开始啊，我们前面讲我们隔壁啊，隔壁两行，刚开始讲的呢是说啊，是把这个戒、斋、观这三个名词啊来讲一下啊。或处单嗔，或处连呼，云八关斋戒。啊，我们单独称呼也好，啊，或是连着一起称呼也好，好，云八关斋戒，并如经律呼召不同。好，有许多的经律啊，经律论，它的一些称呼啊，有它不同，但是呢，啊，它的用意是什么呢？习缘离故，善法内增，故云净色净归心也。就是习开啊，就是万缘放下啊，习缘呐，万缘放下，离开所有的过失啊，让我们的善法越来越增长，所以叫做净色净归心也。言下别是三，就是前面第一行言八戒者，这个言以下。啊，就是个别来解释啊，别是三，初解释有三个重点啊，初是戒意，先第一个解释戒的意义，所防是过人智即行，就是防非止过啊，所防啊，所防呢啊，就是防这个过错。人治的是什么啊？人治即行啊，就是他那个啊，这个修持啊，行持啊，这个行持呢，就是能够治我们的啊，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过错。次是斋意有二，好，接下来呢，解释这个斋这个意义有两个，祈取专注。啊，他把"斋"用"齐"这个字来讲，那么是取他的专注的意义，心无差别，啊，内心啊能够专注放下来，啊，心无差别，轻取离过，轻这个字，它是取他离开过非过患，啊，所以才是叫轻，绝诸杂想，啊，离开所有的杂想妄念。世中斋馆亦取娴静之意，好，人世中的许多的斋馆，取斋这个字也是取它娴静之意。好，三是观意，好，第三个重点啊是要解释这观的意义啊。从欲为名，如四门观房，观如四门观。房间止叩，即禁闭意也。就像这个人世间，这个观，这个像山海关啊，什么关，还是房间止叩啊，谓之关啊。它是取它禁闭的意思，止住啊，止住，不让这个敌人进到这个关内，啊，叫禁闭之意。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只能讲到这第一项的四明，啊，八关斋戒这个四明。 八关斋戒功德太大了，太大了。光八关斋戒，你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你的功德如果你位于无缺，位于无缺啊，而且你受这八戒之后，你又正正当当做人，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受过一次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你就可中品终身，中品终身哦，我们九品莲花的中品终身哦，啊，各位啊，中品终身呢，等一下下品下生就很不错啦。那个我常常听到有些法师讲经啊，说我要掉车尾就好了，至少掉车尾就很满足喽。掉车尾就是下品下生，那下品下生我们不至于啦，下品下生。重罪哈、往生你才会跑到下品下生呢、我一般人是不可能的哈、一般人是比较不会，一般人你平常的业你也不可能下品下生哈、但是呢意思是说你只要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很欢喜啦，我就还要很高兴了，好能去就好了啊，哪怕是最下品下生我也很高兴啦。但是这个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你只要有持到一日一夜，位于无缺哦，就是啊都没有违犯，而且啊发心也正确，观念正确，心也达到那个层次哈、你就可以这个中品终身没有问题。好，中品终身没有问题，这是指要发愿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好啊，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哈啊，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是讲到这边哈，剩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那天我在在这个长庚林口长庚医院学佛社团哈，在讲课的时候，那时候。讲到一段我很感心里有点感触啊，就是弘一大师啊，他认为弘一大师把印光大师认为是他师父啊，弘一大师啊把印光大师认为是他心中的师父，那么他常常很多问题去请教印光大师。那么我那时候在讲这印光大师文钞啊，我在正好是让我复习一次，我讲的时候越讲越心里越感慨，尤其讲到一段，弘一大师认为印光大师乃三百年来为一人，为此一人也，你看他称赞他到这种程度，三百年来啊，只有为此一人也，意思是三百年来再没有看到一个超过印光大师的那种心胸、知见啊、修持啊各方面，但三百年来唯一的为印光大师耳啊，所以心里就非常想说啊，那这阵子因为我在对方一直看到啊来来去去许多法师跟我讨论法义，现在念佛的然后没有以前多啊，实在也没有说那种念佛的人哦，不算多呢，真的不算多，不算多。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用心念佛了，好好用心念佛，一定要这个要体会念佛法门哈、一定要真的要下苦功，好，然后广博经论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念佛多好。而且要很多的风吹雨打之后，更能知道念佛多好。好，以前呢，以前有一次，我十多年前，我那时候在走西藏佛教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没有念佛，我没有念阿弥陀佛。我那时候在法光佛院，那时候是选西藏佛教组。那时候我回我金律寺哈，跟金律寺佛学院的老师在论辩。我都跟他讲说不一定要念佛哈，这个要读不遇道次第广论，我那时候一直在强调不遇道次第广论，那时候很参访这个日常老和尚，我很敬仰他。 那时候就一直专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大概16年前。结果跟我论辩的那个法师，他一直跟我讲念佛好，念佛好。我一直跟他讲，啊，不一定要念佛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要真上身也可以，真上身啊。那广论强调真上身啊，真上身也可以。结果16年后的我了哈，跟那时候的跟我论辩那个师长，正好反过来，因为我前阵子回佛学院带。回我常住我师父那里带儿童夏令的时候，才听说他跑去闭关闭释迦行，就是藏传的释迦行，说啊，当初不是你就一直劝我念佛吗？怎么现在反过来变成我念佛了哈？然后他跑去修藏传的，啊，反过来，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有点感触啊，有点感触。我不是说别的法门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缘分，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哈，我才越来越感触得到念佛多好。你看看西藏哈，我随便讲一个例子，嗡阿哄边扎咕噜贝玛西地哄，这是什么咒语啊？哎，莲花生大师的咒语，你知道这个咒语在念什么吗？嗡阿哄那是三个啊宇宙之间的根本种子字哈，身口意三言。边扎咕母咕噜贝玛西地哄，边扎是指金刚之意，咕噜讲上师，贝玛讲莲花，就是莲花生大士，就是讲他的这个莲花生大士的中文名称的那个梵文念法，就是。边扎咕噜贝玛西地哄，就是成就之意。所以你还是念佛号啊，如果你把莲花生大师念佛，你还是念佛号啊。那你跟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差别吗？好，但是他念的那个是化身阿弥陀佛，莲花生大师是化身，他在红教讲法报化三身。好，法身阿弥陀佛，报身四臂观音那个化身那个莲花生大师，化身有无量化身，莲花生大师是其中一个化身，是这样。好，那你还是念佛吧。你西藏很多咒语是佛号诶。好，我再举一个，那个西藏观阿弥陀佛大法，那个阿弥德瓦瑟，好，他们的咒语啊，他们有的又多加了一点，那是有点加一些其他的不共的咒语，可是你原则上都是念阿弥陀佛佛号诶，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啊，你懂我意思吗？还是念佛啊。然后我明佛学院那个净美彭措法王大家知道吗？他在往生前那天正好碰到那个跟净美彭措法王很熟悉的一个居士，他跟我谈他往生前的时候，几年来几乎都是劝人家都是灌阿弥陀佛的顶呢。他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本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最后都是灌阿弥陀佛的顶，而且劝人求生极乐世界。好，这是五明佛学院，大家听过吧，净美彭措法王。那个早期我很敬仰他啊，早期十多年前非常敬仰他，他一来台湾冠军我都跑去，好，我真的跑透透了，但那时候冠军不知道冠多少顶哦，然后一直跑，对，那所以这个我才很清楚啊，结果后来现在变成我念佛啊，我念佛。其实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中国把净土发挥的淋漓尽致，真的是淋漓尽致，真是我们中国的宝，单纯而且又它的意义内涵又发挥到，把它解释到很透，好，很透又很宽博，很宽博哈，不像其他有些解释很狭隘，我们有许多的祖师好把它解释到非常的圆满，好，又没有西藏的复杂。你西藏灌阿弥陀佛的顶，你还有好多很复杂的东西哈， 哎，可是我们中国又单纯，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啊？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这是如果说去修其他的法门，其实也都没有关系。可是一定得不能否定我们自己的东西啊，那懂意思吗？啊，就是我们去学其他的国家的流传下来的佛法，这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自己的不要否定，我们自己一定要去透彻，要知道它的可贵在哪。好，不能自己不知道，然后就自己的一些珍贵在哪里不知道，好，然后就这样子有点舍本逐末了。好，这是我的有一种心情呢。啊，那天讲到印光大师文钞的时候，有点感慨。哎，跟大家一起共勉，好，至少我们要把我们中国本有的可贵的宝哈，把它透彻它。